去到他家之后，比如中午喝的酒，中午喝酒我就会很困，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睡觉，你知道吗？就是那你说下午怎么也得陪人家唠唠嗑 啊，对吧？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跟老丈人都很困？然后他说实在不行你就睡吧，我就睡了。完那个哥们儿不喝酒，头对头的睡嘛。等他那时候他就听到我这边咕嘟咕嘟。当时那天我很奇怪，我就没怎么吃，我就吃了点西兰花，就他就看我在往外吐菜花，然后
开花。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死亡最近的时候。
我们聊是聊喝酒哈，大家在这开开心心聊这个事儿。但是确实，第一个是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就是我们不提倡饮酒哈。然后十八岁以下当然就不要饮酒。第二就是说喝了之后尽量不要喝多，不要出现这种生命危险。
对，就不要想自己到底能喝多少，
对对
没有没有这个意义。
欢迎大家收听由233脱口秀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大家就这个时候虚情假意一点，就是、啊、哦是你啊，
有慧根啊，有慧根。
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粥。
疯了，这俩
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现场一共就三个观众啊。
今天那个之前米粥也说了，对不对？我们聊聊酒这个东西，是吧？元宵节算是彻底的跟年告别了，多多少少呢也会碰一点酒，是吧？但是对于不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酒呢是一场灾难，对他来说。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聊，哎，你喜不喜欢喝酒啊？有没有遇到过不得不喝的场合，或者是全国各地的酒文化有什么不同，对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一聊关于酒的那些事儿。然后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哈，
很好的酒友。
对，很好的酒友哈。啊，我们的这个王俊霖。
哎，大家好，我是王俊霖啊，我是那个
就直接把这趴卡掉了、啊、
给大家一个虚伪的这个宣泄的
说口。我是王俊霖。
哎呦我去。
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是丈母前同事啊。前同事啊。对，现在是自己小弟啊。
也不敢当。
讨生活。
我那酒得没少喝呀、啊。
没咋跟他喝过，他这人
抠抠抠。
行行，这待会儿说。
大家好，我叫杨洋。
怎么还开始要了，手都伸出来了，迎接是吧？
对，已经很上道了。 对，
我就是一个对
普普通通的酒馆老板，
普普通通的酒鬼。对，那个你们现在做的这家店，对，是我的产业。
对对对对对对对。杨老板，杨老板是我的合伙人。然后之前丈夫跟我讲说，哎呀，你认不认识什么就是能聊一聊喝酒啊，酒量比较好啊，或者喝的比较多的朋友。我想那还用找吗，对吧？咱就自家人就在这儿呢，对吧？就所以就把杨老板叫过来了。对，然后
杨老
板是
方便又便宜。
对对。
有给钱吗？
好养活。
还有钱吗我们这个。
那我们就聊聊呗。因为在录之前，对吧，邀请他们二位的时候都非常的霸气和嚣张。听说各自有各自的外号，是吧？
对，来之前每个人要给一个自己的标签嘛。啊，然后我们两个因为开酒吧嘛，跟客人喝酒啊，跟朋友喝酒啊，喝酒喝的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两个出门都有自己的这个魂名，换号啊。我是江浙沪酒量制霸，
那杨哥是啥？
然后
是江浙沪没醉过，
江浙沪没醉过。
对，然后来了之后，刚才跟俊霖聊了聊，俊霖是啥？
我是东北酒量最差。
对，完了发现俺俩酒量都没有他好。
江浙沪最好的没有一个东北最差的。
没有东北最差的。
光吹牛逼是吧？
纯吹。
过年的时候怎么样？喝了多少？
我过年那天我没回老家嘛。嗯。然后那个就去了一个地方，就是找
合法吗？
合法，合法
不能说呢。
合法不是，这不是其他厂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啊？无所谓
啊，就是
反正你也没来我们这儿
啊。对，
你们这关门。
啊、对对对对对，
公路商店，公路商店，
啊、公路商店 啊，
公路商店做了一个
朋友，朋友，朋友。
嗯，对，做了一个活动，说那个大年三十大家不回家，完了之后我们支了个火锅
啊，对，
大家自带食材过来，然后那个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什么的。
他们是鸡贼哈，大家自带食材，你看，
对他们出锅
啊，那是挺大方。
我看过他们。那个活动
那是挺大的，
对，但其实挺有意思的，
是吧？
对对 对，
跟一些不认识的朋友，
哎呀，完全不认识的朋友，
然后在一起能吃火锅
啊，对，完之后喝酒什么的，那天挺有意思的。
喝多少啊？那天
没算呀，
啊，就已经喝的算不清了，还是
因为那天都是那种
开心。
他那儿有一哥们儿，他就喜欢把龙舌兰插上那个调酒用那个嘴儿，完就往你嘴里倒。
哎呀，这个我俩，你是在哪家吃的？我问。
就在边上，新开那个瑞金二路店
啊，瑞金二路那个什么啊啊啊！这个我要证明一下，这个事儿是我们先发明干的
啊，是吗？
对，我们在那个成都南路那个店，我们是最开始
就先干这种嘴事儿，
就是龙舌兰
啊。
对对对对对。
现在那个店怎么样？
很好。
啊，
很好
哦，是那个饮料店吗？
啊，对，就饮料，
吧，
饮料，就我们隔壁就是公路商店嘛。
就这个玩法，就是谁也是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
你那天喝大了没？
但是那天没有，
那天没有。
嗯，那天挺清醒的走的。
那天让你买单了吗？
就正常自己的酒得买单嘛。啊，对。
啊，你们还能算得清自己的酒，那还行。
大概就是我去的就是买了一瓶金酒啊，完了之后也是大家就是谁喝谁倒，就是那种到后来就是你也不知道你喝了多少，
对对对，
但是你所有的酒你基本都喝了一遍
啊。那酒量确实还可以啊。
对对对，后来就去医院了嘛。没有。
杨哥过年回家了吗？
回来回来回来。但今年确实是我喝酒喝的最少的一次啊，唯一一次喝多还是跟我爸，然后那个我姨父
被老爷子给治了是吧？
对，我姨父来我家里边，然后我爸在那儿找酒找了半天，然后后来其实就喝了一瓶白酒，对，
三个人喝了一瓶白酒，
喝了一瓶白酒，然后那天我就直接多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那就动了真感情了，
就对，然后直接
到
沙发上。赶紧想睡，然后我妈说你不行，你现在不能睡，你先给我把你那个狂飙投屏了你再睡。然后我把狂飙投屏了以后才，因为我会员嘛，然后那段时间我妈就特别爱看会员，然后特别爱看狂飙，然后她就说
爱看会员，你在那睡觉，你妈在旁边看着，哎呦这可是会员呀，这可是一个。
那个投上去以后，然后我就回去睡了。
我给咱妈买个会员回头。
对
搞得回去都睡不了觉，你说这
那天动真感情了，也没说给妈妈买个会员。
对
呀，白动，光骗着老爷子酒喝了。
你去哪儿了过年？
我就回那个我女朋友家了嘛，回
东北
了。
那你能活着回来不容易、啊。
你知道我去之前我可怵了，你知道吧？
把狗都掉下
来。对，听众可能看不到啊，就是现在他从翘着两腿开始把腿放下。
我去之前我非常怵，因为他们家哈，他爸兄弟五个。嗯，我说按照他们那边我听到过的那些酒文化呀，我估计是活不了了。但我忽略了一个，或者说非常庆幸一个现实，就是这帮老头都老了，你知道吧？就大难不死，就基本上就是。一餐半斤酒，嗯，
一人半斤，
一人半斤就可以过掉啊、
那也不少啊，每餐都是吗、哦？
对，但是半斤酒我还是能撑得住，
就中午半斤完了，晚上再半斤，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多是这个量，然后再搞点啤的透一透就可以过去啊。
那下午要拜年吗？
这个倒还好，没有，因为我们吃饭哈，都是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在那个地方吃饭的话，基本上每一餐都是在他老叔家吃的。然后就在一起，然后一大家子就在那喝
东北哪里
吃齐齐哈尔
啊，
烤肉你知道吧？
烤肉我知道。
对，哦，你说到烤肉，可能说这个话有些东北，尤其齐齐哈尔的朋友不乐意听哈。我是真的没吃到什么好吃的烤肉。
这个东西就是为啥要去齐齐哈尔还要吃烤肉啊？
不，你知道我在上海的时候，然后带着女朋友去吃什么烤肉啊、烧烤啊，
对
啊。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你知道，你感觉他不是去吃的，嗯，他是去检阅的，就是这个烤肉在我们那儿就不行了
你说你女朋友
对
啊、
哦，这个烤肉你都会觉得好吃吗？那你真是没见过世面是吧？
所以他回去不敢带你吃烤肉，对不对？
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那边牛逼的店都过年了，
也有可能，
过年
也有可能
开了，
也有可能
这过年都开的店，那是真想挣点钱，
是真没。你比如公路上，
真是我吃了烧烤啊，然后烤肉啊，我觉得吧，有些确实还不错，但是真的没有到那种天上地下那种感觉，没有啊、对，而且他们那边是真的能吃啊，
埋汰谁呢？
不是，就是我没怎么见过素菜，你知道吗？
啊，
就刚开始他们做的一些菜，其实我口挺杂的，我是挺香的，真的挺好吃的。
是，
一天、两天、三天、四，我在东北待了一周，我没吃过东北一粒米。
这是东北欠，
就是喝，就是吃菜，
那米啊都在酒里了，
粮食造的，
粮食造的嘛。
我一直以为东北的素菜只有酸白菜，
对、
啊，原来东北人吃大米是这么吃嘛，
对啊，我们都
酒里边吃，
对啊，
那还是挺开心的，就北方人嘛，就是也不拘着。我有一天晚上我胃不太舒服，然后喝到一半我其实不太能喝了。那个我不好意思开口呢，然后是我旁边我未来老丈人看着，他说你咋回事，你不舒服是不是，是不是
那就别处了跟我女儿。
他没有
这叫什么玩意儿，
什么东西
这叫什么玩意儿，不行啊。
直接把我酒拿过去了，说咱就不喝了，咱自家人不用搞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就很好啊，没有那种就是必须得喝啥的。
我去我老婆家就这样还挺好，因为我老婆河南的嘛
啊、
然后他爸也挺愿意喝酒啊 但他爸酒量我不知道怎么样，应该比我好，但是就是很爱喝。但是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比如我刚开始几次去他们家的时候，我现在其实也是，就结婚了以后我也是
啊，
去到他家之后，比如中午喝的酒，中午喝酒我就会很困，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睡觉，你知道吗？就是你去了人家家里面，对吧？你跟老丈人在一起，那你说下午怎么也得陪人家唠唠嗑 啊，对吧？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跟老丈人都很困，
稍微老丈人想睡觉呢？
哎、女婿来了，哎呀，老丈人在这儿呢，俩人在这儿硬挺，
这女婿太不懂事了，对吧？
心里还想这崽子话怎么那么多、啊？
我想睡会儿都不行，哎。
但其实真的感觉，哎呀，跟老丈人呢，也许是我刚结婚嘛，刚结婚没到一年嘛，就是。还没熟到很熟的份上，所以得没话还得找话
啊，
所以那个脑子还得转，就你喝了半斤酒，然后下午特别困，就是血糖又上来了，又倍儿困，然后脑子还得接着转，还得找话题，就很尬。对，所以这次你像我老婆，我们第一年结婚嘛，然后还是相对比较传统，她跟我去找我爸妈、嗯、
啊，
在海南岛
啊，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啊，对，你们的第四故乡是吧？
对，在海南岛我们一起过的年，然后基本没怎么喝酒。因为我老爸他之前很能喝，但是他最近可能心脏查出来不太舒服，就没怎么喝酒。比如一次饭的话，就是大概除了我之外，我是两小盅、嗯，他们是一人一小盅、嗯，就这样。
那还行、嗯，我觉得酒这个东西最好就是你能喝多少是多少。
关键两小盅我没喝够啊，但没人陪我喝了。
那你跟你爸就无所谓了，你自己喝呗。
对，你自己
对
非得有人陪你喝，
啊、那肯定得有人陪着喝。
这是咋出去消费习惯了是吗？别乱说，
结婚的人
怎么回事呢？自己喝不了酒了，有点毛病。
每次都
病来了，
每次都跟朋友嘛，都跟朋友。
啊、行，但是初认识哈，是真的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刚开始我不知道，是我回来之后，女朋友跟我说的。
嗯，
她说你没发现吗？你来这一周，
嗯，
我爸没跟你聊过一件国家大事儿。
那是
给他憋坏了，
是因为不熟是吧？
就是他们家那个菜啊，我是觉得已经做得很好吃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女朋友跟我说，我终于吃到正宗的东北菜了。就他们因为我来了，就怕我吃不惯，就少油少盐。然后我还觉得挺腻的，他们还吃不够，你知道吗？
南方人这么不能打吗？
都很难受的，都很难受。
那你有想过一顿饭半斤酒也是为了体谅你呢？
哦，哎，对哦，有可能。
咱们少油少盐，少喝点酒吧。我小伙子也受不了啊。
对哈，
对，有这个可能性，
挺有意思。哎，你们吃到过一些就特别的一个酒席吗？你刚刚说你去河南嘛，对吧、
啊？
那个洛阳的水席其实很有名。
我没去洛阳
啊，你包括说东北那边的杀猪菜呀、啊，
杀猪菜
的、啊，
杀猪菜，君临知道吗？
啊，知道呀。
但我没吃过正宗的杀猪菜，
你觉得多正宗才正宗？
对，我很奇怪，就是你都没吃过正宗的，你知道什么叫做正宗的？
我听说过
啊，
就是农村那种，就是把一头猪绑起来，
嗯，
然后你看着那个猪被杀掉放血，
嗯，
然后制成不同的
菜品
部位、
啊，
不是菜品，还没到菜品，
啊、
就是不同的部位，
啊、
然后不同。的部位去做不同的菜品、
嗯、
做出来，就是你从一头活蹦乱跳的猪
啊、
嗯、到一桌，
就是你得见证那才是真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听说那血都是热的是吗？
这个我不知道啊，听说嘛、嗯、我也没摸过。
就我真的见过杀猪
啊、
嗯、就是我小舅结婚的时候啊，如果没记错，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小，
是什么习俗啊，这是
大概四岁那个时候、嗯、农村做婚宴都是自己家做嘛、
啊、
就请人过来做嘛。首先要抓住猪，其实很难抓的，就、
嗯、
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敏感。
是不是
就是
你要死之前呀，你也很敏感、
哎、
我感觉
他就知道有人要杀他，你知道吧？
鸡也很难抓
的、
啊、
尤其是猪劲儿挺大的，你知道吗？
闹啥呢？
我就看他就
猪挺敏感，头一刀就叫了，奇了怪了，
就绑起来就非常的费劲。他就把他前面的两个脚绑起来、
嗯、
后面的两个脚绑起来、
嗯、
然后呢用一根类似于扁担这个东西、
嗯、
把它挑起来、
嗯、
然后底下放一个桶、
嗯、
然后就啪一下子，然后你就看那个血哗一下就出来、
嗯、
流死。就是你这么描述其实很残忍啊，
对，
但就是这么嗜杀的、
啊、
死完之后把它扔到那个。
这期节目之前要不要加一段那个，就是说比本期节目涉嫌这个比较暴力
然后就扔到开水里边去烫
啊。
多大锅呀？
拔毛，
就是很大的一个锅，
把整猪扔里头，
整猪一个盆
啊、
去烫它，烫完之后就拔毛嘛，刮嘛、
啊，
然后后面的我就不记得，可能我也没看到。
后来就晕血、
晕到了啊、
哎！不过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神奇，我家就住在那个有一个那个养猪场旁边，
嗯，
然后他们经常会在凌晨大概四五点钟开始杀猪，
我去，
然后那个时候
这么恐怖吗？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有点后背发凉。
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妈总爱抱着我去看杀猪，但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睡不睡。还不睡
，不睡，你就把你送过去。
妈有招啊、嗯！咱妈那时候就这么猛啊，
那可猛了。
难怪不给你妈充会员呢。
哎呦呵，
你们有碰到过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酒局没有？啊，
我有，
你有？
我工作的原因嘛，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跟客户啊、跟供应商啊会喝酒嘛。
啊，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第一次工伤，就打引号工伤啊，不是真的受伤。
啊，
我们去青岛，青岛一个客户在那儿，一个比较小的公司，所以直接就是老总出来就陪我，我跟我老板和我老板的老板一起去的。
啊，
那时候我刚入职嘛，就是职场地位很低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我们三个人加上那边可能老总带了几个人一起，我们一块儿喝酒，韩国的那种餐馆喝真露。最后我醉了，我的老板醉了，我老板的老板还有一丝清醒，他后来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他告诉我喝了24个真露。他那个真露我不知道是330还是500的一个小的，
小的应该330的，
330的。
几个人？
我一个人喝了24个真露。
一个人啊？
他说我一个人喝了24，我已经不记得了。第二天早上我是怎么知道我喝多的呢？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之后，
这还用怎么知道？
不不不，就是到什么程度
啊？
就我起来之后，我发现我不住酒店嘛，
嗯，
就住那个酒店，说，哎，这儿也有我吐的地方，哎，那儿也有我吐的东西啊，哎，电视后面，哎，这儿我也吐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会到电视后面吐啊？
我不知道，但
是
真
的是这样。你是
害羞
吗？找个隐蔽的地方，
就是
找个地方扶着，可能
就是很神奇，就是到那种程度，那个是唯一一次。后来我觉得、这个，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公司订的酒店嘛，就他们去解决了。但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公司好好干，哪一天干到我老板的老板，这样我就可以告诉我的下属你喝了多少瓶真露。对，那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有时候我都困惑，为什么有人可以一次性喝那么多酒？
是
非常吓人，
真露是挺吓人的
啊。就是我当时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寝室老大到那个山东滨州
啊
去兼职，就相当于打暑假工吧这样的。滨州一个很好的一个酒店里边，然后有一次呢，一个领导过来，就是弄了个酒局哈，大家一起喝。他说他就在那里数着，那个领导喝了34瓶啤的，一步没挪过，
那是肾好。和膀胱大，
我觉得
那可能也有导尿管，
带了个尿袋来，
底下有个桶是吧？那个桶都满了，
挂了个尿袋
不好说的呢。
就是一步没挪过什么，他
这个
上厕所啊，
这个厉害，
那个胃得什么样？我天哪，34瓶，34斤呐，等于是。
哎，这个你跟老王有一次喝酒，你记得吧？喝了8升啤酒，
我那不止，不止，
不止是吧？你那次
就咱们那个啤酒的那个20升桶啊，
啊，
就一桶，
嗯，
我跟我一朋友一晚上20升干没了。
20升40瓶相当于
干没了。
对，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想，我说我喝水我能不能喝这么多？我喝不了，
我喝水喝不了的，
喝水真喝不了，
喝水是喝不了的。
对，
而且很奇怪一点哈，就是别的我没试过，就扎啤就是放出来的，比那个瓶装的你更容易喝的多一点。
哎，对对对
啊，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个青岛那哥们儿，然后他是我室友嘛，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室友就是寝室老六也过来，我们三个人喝了17扎，一扎是2斤半。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因为我的酒量是不太可能能喝那么多的。后来想想，可能就是因为是那个扎啤才能喝那么多，就很吓人。
不是，我听这半天，你们仨他妈都挺能喝呀，我没觉得我哪里比你们
没有。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
你不能论现在，我是你们这里年龄最小的。
我乌苏两个棒子，
嗯，
我就上头。
哎，乌苏还真不一样。
对，乌苏不太一样。
你想那个我能喝半桶，
啊，
乌苏我也差不多一瓶我就上头了。
不是为什么呢？
就好多新疆朋友跟我们讲，是因为他们因为酿酒工艺特别差，
嗯，
所以导致他们酒里的杂醇特别多
啊
啊，
就杂醇它就不一定非得是乙醇或者什么了，
对对对，
酒精
是别的，
它杂醇一多，你整个人喝酒就特别容易上头。
这就是沈阳的老雪嘛，
对对对。
但是那个酒的口感还乌苏口感很
好，
很
不错，对对对，
啊，
杂醇它口感就多了吗？那个就好了吗？
对。
你看那个香煎小小杂鱼儿，什么红焖小杂鱼儿，那都好吃。我也不知道我在说啥，对吧？
我也不知道，我有点懵，
过了
我记不住了。
过了。但那个老雪确实是这么回事，它少了几道过滤。
对，
沈阳的老雪。
嗯，我听过，没喝过，就那个劲儿也挺大的那个东西。
我喝四个直接断片了。
而且你们东北那边啊，就关于那个什么劝酒的那一套词儿，
嗯，
其实也挺厉害。
我们都一套一套的。
我之前碰见一个。也比我大不了2岁，
嗯，
一个哥，俩人在那个青岛的一个小烧烤摊子上面喝，喝到后面俩人有点高了，
嗯，
啊，就开始赖，说你喝，他说我是哥，你是弟，
嗯，
我说咋地就咋地，啊，
对，就是一套一套的嘛，对，
他喝完就说你是弟，我是哥， 我说咋喝就咋喝，
能喝半斤喝七两，回头让你当厂长。
对吧，这都一块一块的嘛，
谁要这个玩意儿，我
这么说就感觉妈东北有点不要脸，我各种道德绑架。
对对对，实质就是这样的。对，
但是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山东的那个复培，你们见过吗？
富婆还是复培？
复培
啊，复培啊，
就山东酒桌不是什么主
咋样？
主培、复培嘛，这样子。他们那个复培说的话更吓人，他们有一套复培的一个，就复培他们是个职业你知道吧，
像司仪似的是吧，啊，
真的
真的，
这个我不知道，
就有点半职业化了，嗯，就是你得懂这些东西，嗯，这个祝酒词你得怎么开，你这个韵压的怎么样，哦，都是有
还要押韵啊，
没有双押是不是罚酒
啊对的，就你如果双押不对，就是有些真的注重规矩的话，他说，嗯，你这个复培怎么玩的，我不跟你喝，
真的
真的，就我可以逃，嗯，我可以逃掉，你这复培不行，我不喝。
那所以就是那些搞说唱实在搞不下去了，
就去山东做复培，
最后的
又送命。
这复培是不是还得有酒量的要求啊？
复培的酒量是整个桌上应该是最高的。一般比较正式，像年轻人，我们随便喝点酒、吃个饭什么的，其实倒也还好，就比较正式的这种酒局，对吧？它会有个主陪，然后呢，主陪旁边呢就是主宾和副宾，然后主陪对面呢就是副陪。然后可能会有个什么三陪，然后再往后
是你，
哎呀，后
面就得花钱了，
不是那个
第三顺位，
对，然后一般就是这个席开始就是凉菜上了，然后再上来之后呢，然后主陪就要说话了，说非常欢迎大家，对吧？我们先过三个，这叫头三，然后副陪要有个尾四，要弄四个。这样下去呢，基本上就是热菜上来之前倒一半，
热菜上挺慢的。
那所以有一半人都不知道上没上过热菜。
哦，不是那个菜上挺慢的，是他们喝的挺快的。头三不是说喝完我们唠会天，不是这个意思。喝完一个，哎呀，正好来，好事成双。第二个，然后头三嘛，对吧？来，这样子，然后完了之后呢，然后副陪就得站起来了，就得劝主宾了。说什么？哎，张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力，什么什么步步高，什么之类的，来走一个，就这样子。
那他的最终目的是啥？就是为了给他们喝倒呀？
就是洗个就酒席上面陪好，就是喝倒。
嗯，你咋知道的？
陪好就是喝倒。
你跟山东也没关系。
我不说我的那个青岛哥吗？
前女友啊，没有。
然后什么前女友？跟前女友没有关系，好不好？
前
海南的
前妻，好吧？
前妻
什么玩意儿？真是，就是那一套。我你要特别好笑。我有一次的时候去那个济南演出嘛。就是我平常跟那个青岛那哥们喝呢，我们就平常喝啤的呀，或者是我们自己喝，倒不注重那些什么规矩的。
我天天喝鼻涕，
我也是，
咱也不至于那么穷，就是那时候
喝鼻的，
什么屁喝、啊。然后去了就是孟川那个俱乐部叫米乐，然后巨好笑。那天呢，川哥不在，是那个阿萨接的我，就是他们那个副会长，是吧？我们就那天下午呢，我们就在一起聊嘛，然后挺开心的。然后他突然问：“哎，今天晚上喝点啊？”我当时有点怵，
危险危险危险。
我说行，喝点吧，要不要喝点？他说你想怎么喝呀？嗯，是按照咱们山东的规矩还是按照你的规矩？我当时说实话有点怵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有点凶，你知道吧，他们喝酒。我来了，你不能说这个咱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吧？我就说那个就是入乡随俗呗。我是因为心想不行，我他妈就倒这儿了，对吧？就这样了，对吧？人家也是好客，这看你来了，对吧？把你当朋友是吧？我也觉得入乡随俗呗。然后咱演完出之后呢，然后就去吃那个烧烤嘛，然后就在那坐着。然后那天没喝白的，就是说喝啤的，弄了一个一点五的那个啤的嘛，一打那种。然后就坐两排，坐两排之后，刚一坐上，三个人来了，来了，就快，吃好，喝好，喝好，喝好，喝喝喝，喝还有半张的时候，我现在等他。A few moments later， 其实很开心，就是当朋友，其实不太在乎说什么。妈的，你跟我说那个，我跟你生气，觉得你不周到，没有那个，我就想搞他们，你知道吗？就一跟我这装在那搞，就那喝那段喝回去。
我以为要讲一个山东人喝酒牛逼的故事，
那个、
结果自己吹牛逼。
剪辑师一会儿整段剪掉啊，
这
就
剪掉吧，
一句梗没有啊，
没啥意思这。
我这真是我等半天了，我
真是我以为这得是
我有啥
这，我觉得
啥
样笑的啊？
哈哈哈。
不好笑吗？
你再不喝点，你再
我先喝口酒。你
说这半天，咱仨都期待坏了。
对呀、啊，
说哎呦，铺垫半个小时的感觉，啊、这得多大个梗啊！到后面说，我觉得挺好笑的。
对，
哎、不，我
你们聊吧，我
有点丢人了，我跟你说，有点。
你有啥？
喝会儿，
你说。
没有，我有一次，但是那次是个酒局，但是我其实一滴酒没喝。但是那个酒局让我特别难受。
你把他们全喝醉了？
没有没有，就我去那个河北秦皇岛啊。然后去一个酒局喝酒，然后那个酒局上的那段时间我是真不能喝酒，然后我吃药，喝的可能就真的得进医院那种
大姨夫。
然后呢，就他们那一套嘛，就是你可以不喝，那个我给你上可乐，雪碧，
就是羞辱你 啊
没有，
啊、
他们喝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是
可能
白酒
一比几那种
喝白酒，然后你是一个分酒器，然后加一小盅嘛。
啊、
然后他说我喝一小盅、
啊，
然后你喝个那个小塑料杯，喝一杯，你得他干掉，我也得干掉。
啊、
就那整场、啊，我喝了一瓶两升的可乐，
就糖尿病，
一瓶两升的雪碧，
酒精肝可以没有，但是有糖尿病。
我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我再也不想碰这俩玩意儿，太难受了，就。真的太难受了，
在他们那儿就两个病选一个，是不是？不是酒精肝，
就是糖尿病。
对，
哎呀，我之前在东北的时候，一直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啊、
就是啊，你们知道国家陪酒师这个东西吗？
啊，我知道，
听说过。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
真的，我没听说过，
你没听过陪酒师
吗？
啊，
我就听说过有一个东西叫国家陪酒师，就是国家认可给你发证的，就是你是什么
这职称呗？还有，
就是对，就是那个证顶上写着三斤、什么五斤、十斤白酒啊，都是白酒。
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
真有国家陪酒师，
真有真有
这个
东西，
这个我
但没那么玄乎，
就是
什么喝二十斤什么之类的，你肯定我不敢确定，就一定没有这个人，但没有那么邪乎啊。
白酒啊，
对
对，
是有这个证的，
所以这是真的吗？我一直以为是都市传说，
是有这么个东西，
哪儿考、啊？
是有这么个岗位啊，但基本上就是五斤酒吧，你差不多三斤五斤酒得有，
可能没通过的都进医院了。
对，得有什么？
我问题是在于，我觉得你说正常，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考是怎么考啊？他不可能说来三斤、喝，啥也没有硬喝，
就喝呀。
但是你看啊，我感觉是这样的，
不会吧？
大家都知道，如果经常喝酒，知道你喝快酒跟你喝慢酒、感受是
不一
样
的，
对、
对、
对吧？我慢慢喝，可能我今晚能喝两斤，但是我夸夸喝，可能我半瓶就没了。
夸夸
喝，对，就是速度快的喝。所以你说他考试得怎么考呢？他是不是得每
他可能有两场考试。
准备一桌饭，
一场考你快喝，一场考你慢喝，最后两个成绩取高的，
最后均一下，对，
考个
餐
着喝，
对对对，
三斤，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背调呢？
背调，
就你像那种猎头找工作嘛，
啊，
最后公司给你做背调，对吧？
直接给
你
朋友打电话，
跟你朋友，对，谁见证过你喝过两斤三斤的？你给打电话，你得提供五个人。对
啊，这
考验人脉的时候
到了，我不知道这个证有什么用，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没有在任何场合见过这个证，
因为那个证它不是给你用的，对，它是一些政府宴席或者是国宴的时候
啊、
或者是我不确定啊，它可不可以在外面是怎么样的？
我好期待，
就是、我们一般用
不到、
这
个、某天有
个
人跟我说、说我他妈那天给奥巴马喝的跟傻逼似的。我好期待啊，
这个不
会怎么不行、小黑人三斤给他干倒了什么玩意儿我当时问他五粮液茅台他妈喝哪个
哎，不过说刚刚说到那个三斤五斤就是喝说到白酒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楼下也聊了一下
啊、
我发现真的是就是我对白酒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嗯，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上了年纪啊，真的就会觉得这个白酒是有滋有味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我也是这个感觉。
你是年龄最小的，你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我是没上年纪的时候，我就觉得白酒有滋有味的。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对白酒有段时间我是有瘾的，就是哎呀，桌上几个菜你没个酒怎么吃得下去？就是
你大学生活这么好啊？
大学应该没什么钱啊？
什么几个菜还能几个菜？
没有没有没有，
不会食堂一格一格是不是？哎，四个菜，
这三个菜
没有。我是说在那个年纪啊。就有一回就过年或者是放假回家的时候、比如说自己家或者是去过姨家姑家什么的时候、就是要喝酒，就他们没人陪我喝，他们也不怎么喝酒、我就自己拿酒就喝。
那家人不害怕吗？
不害怕呀，
这孩子咋
就喝个酒很正常啊、就喝呗、
那反正也上大学了嘛，应该还行。
倒也是
啊、
你就到人家把人家酒翻出来，
那我姨
家
姑家就对，就无所谓，
姨家有什么好酒给我喝、
对，我直接翻了啊。
那茅台、五粮液啥全给喝完了。
帐篷要回来了，咱快买点什么便宜酒放家里，
放到显眼的地方。
我是喝不了茅台的。
哦，是因为没钱吗？还是
就是我喝不了酱香的酒
啊、
我第一次喝茅台的时候，我挺馋的、结果一口下去，我说这什么玩意儿、我可能就是清贱的命，你知道吧？就喝不了，喝不了茅台。
是在你大姨家喝的吗？
没有，是在我外公家。那年就是一大家子人巧了都能回去过年，
嗯，
然后就去了，因为在农村过年非常热闹嘛，都很开心。然后那天那个我外公就把那个大概藏了有20年了，把那个茅台拿出来给我馋的不行了，你知道吧？我说呀呀呀，喝茅台了，喝茅台了。结果一口下去，我说嗯，喝不了，不行，喝不了茅台。
茅台是这样，
酱香的酒喝不了。
我还咱俩还正好相反
啊，
我是就喝不是茅台啊，但是喝酱香型的酒，我觉得挺舒服的。
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个酱香和这个还有啥香啊？
浓香，
有好多浓香、酱香、
清香
、凤香。
凤香是什么？
有就是西凤酒，
放鸡爪的啊，
那叫爪香。凤香，然后那个咱喝那个玉冰烧是另外一个香型。
那个是啥香型？
我还真不知道，我忘了，就有一个单独的香型，就是玉冰烧，就是我俩周六的时候一起喝酒，喝的是一个广东的酒，叫玉冰烧，然后那个酒是在酿造过程中是放肥肉的，
放肥肉
增味道的，
会腻吗？
不会，它蒸馏嘛，就放了肥肉之后蒸，其实跟那个、
就是、有香味，
对，它会有那个香味道。啊、嗯，那个味道还不错，但它是一个单独的香。
那叫什么香？肉香吗？还是怎么样？
肥香吧，就是。
哎，你们有喝过什么就比较特殊的酒？大家印象中什么五粮液啊、金丹春啊、
你说白酒里面吗？
对，
就
或者别的呢，都可以，我觉得。
我个人来说，喝过最特殊的酒
啊、
就是我
大家可能不是太知道的一些酒，也很好喝。
但我觉得那边人都知道，是我去云南的时候，他们喝那种荞麦酒啊，我就觉得跟正常粮食酿的酒就不太一样，他就觉得很甜，很好喝，而且特别便宜。我当时去旅游七天，每天中午都喝两个，一个下午都非常开心，是快乐，6块钱一小罐啊，6块钱一个。
自己去的？
我跟前女友，你问这，你问这知道吗？
过问一下。特别奇怪的酒，你跟我们、
哎、不是说奇怪，就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啊，就但是很好喝的。
你跟我们说说清酒呗，你的守备范围啊，这是清酒大师刚学完。
那个、
啊、
奇怪的酒确实还没怎么喝，我觉得喝过最奇怪的酒可能是竹叶青。
竹，哎、是我买给他喝的。
就有一次他带了一瓶竹叶青给我喝，然后他说他要喝调酒。
对，
竹叶青这玩意儿怎么调？那个竹叶青那东西就是你怎么调，那个味道都压不过去。嗯，
它是什么
味道？就有一股那种
竹叶的味道，
对，非常重的那种
草药味，
草药味。
我觉得是中国的金酒，
是吧？
我觉得就是东方的金酒，就是竹叶青、嗯，给我的感觉啊。
对，
确实是挺奇怪的。
对，啊、嗯，清酒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日本清酒嘛。对，嗯、其实跟白酒还有点像，都是用大米。嗯、对，但我觉得清酒就是。
会甜一点，
对，比较甜，比较好入口，
对，
感觉度数也没有那么高，
对，
没有那么高，大概30多度吧，
对，他们都是1.8升1.8升那么酿，就证明应该没多少了，
那么酿，那么酿，
不是你今天是咋
的呀？1.8升加8升，我是贼酿酒酿8升，
是怎么回事？
我天哪，我听错了啊！我比如说出去旅游什么的哈，比如我在这儿，我知道我要待3天啊，或者4天，一天两天我不干这事儿，但是我比如待3天4天，
就该偷东西了，
你这。
就要爆炸，因为一般出去玩的话，就是我和我老婆两个人嘛，对吧？他喝一点，但他喝的不多。然后呢，我就会到的第一天，我买一瓶，在饭店里面买一瓶当地的这个白酒啊。比如说我到这个广州嘛，我就买一瓶双蒸，或者买一瓶玉冰烧。然后呢，我就第一天就带着，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就揣着。比如一瓶，大概3-4天之后能剩个一个小底儿什么就不要了。啊，这是个挺好的一个推荐给大家啊，是个
对哈、
啊，是个挺好的一个体验当地这个，如果你爱喝酒的话，
看不出来米粥还是一个
挺浪漫的人懂生活的人嘛，对呀、啊，小董，小董，
所有当地都有酒吗？我不知道东北有啥酒呀。
东北辽宁有那个三沟，
听着就是不能都走不向社会的、哎哦，
不错不错。
对，我过年的时候我在那个齐齐哈尔喝了一款叫金凤酒，
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应该都有，
你像河南寿酒。我回我老婆家就是
寿酒，
寿酒啊、嗯、也不错，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就跟啤酒一样。
对，
对我这次去听了一个我们家那边酒，我老家是那个湖南那个常德，
武陵酒
那边有武陵嘛，因为湖南那边有很多那个姜嘛，然后但是它名字呢就取得特别的，它的名字叫少将。中将、上将以及元帅，对，
中国都没有元帅。
这个买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出示军官证什么的？你呀、啊，你是少将，别买中将。
我觉得买这个酒，你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那种就是大家的攀比之心。
对啊，
你今儿喝啥呀？我上将啊，我今儿元帅。
对、啊，
少将都是最低档次了，
没有炊事班这
块，没有
班长，
对，没有
班长喝水，
班长喝。
但你跟我说过，这个酒好像比茅台还贵。是吧？
对，这个酒那个元帅，我记得好像是淘宝上9800一瓶。
你喝过吗？
我没喝过。
就这一系列的酒，你有喝过吗？
我没喝过，就是我爸这次回去以后跟我说，他跟我说了半天，我以为他会给我拿出来一瓶。
对、啊。
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个我在老家那个地窖上藏了几瓶上将。然后我说，哦，那什么时候给我喝？
知道为啥没你喝吗？没买会员啊。
对。
就是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酒啊，然后酒文化啊这些。但其实喝酒最重要的就是还是人嘛，
对
对，一般都跟人跟狗喝手少。
哎，那就聊聊吧，你们遇到过的酒桌上的狗吧，遇到过没有？
那两位先聊吧，两位就岁数大，应该遇到狗更多一点。
什么一说，我好像是酒桌上的狗。就确实是我这个人就是以劝酒为乐趣啊，我就很爱劝酒。
哎，我觉得劝酒这个东西跟酒品差是两回事情
啊。那对，那对，我酒品不差，
对
不对，哥们酒品不差。
我是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喝酒，如果说大家比较沉闷的话，我也会劝酒，
对，
就搞好气氛嘛，
对。
啊，
然后有时候劝酒会把自己劝进去，那劝进去就劝进去，我也很开心嘛。
对对对对，就
是
开心
狗啊，相当于
是屎狗屎狗。
但我真的哈，我非常讨厌那种，就比如说哈，一个桌子上面，嗯，大家喝就是什么什么看不起我这种的那种也有，但是那种我没遇到过。嗯，我遇到过什么呢？比如说有几个小姑娘，嗯啊，也在这个酒桌上面，是吧？那么可能第一个呢，酒量不是很好，嗯，还有呢，就是可能真的就不喝酒啊，一个劲的在那里劝
啊，对，这个很烦人。
啊，一个劲的在那里劝
这个啊，
啊，就是他可能也没什么龌龊的心思，但是就很不合适，你知道吧？
就你不喝酒，你就眯着呗，对吧？
对，
就你就待
着就。就不管说他劝女生也好，劝男生也好，我都觉得不是很好啊。就人家就是不喝，你干嘛呢？就硬。
我觉得劝不劝得看关系咋样。就是说咱关系好的，那就不能算劝，那就算相互那什么。
对，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你到工作的这个场合哈，假如真的是很大的老板，他不喝酒，他劝你，你就喝吧，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对，但你比如说关系很好，比如说我俩喝酒，我知道你不喝酒，嗯啊。要比如说今天开心，我说哎，你要不喝点半杯啤的行不行？你说哎呀喝不下去，我说那就不喝了，那就，但不会说你说哎呀今天大家都开心，不想扫了兴致，半杯啤的下去。我说爸，你就是装，半杯啤的你都能喝，来来来来来，继续给你。这种人很多，你知道吗？
但这很容易，就你要不喝你就别喝，
对，
你就一直别喝，你就忍住，
对，
哎，说到这个事儿啊，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爸是这么跟我说的，说儿子，咱们是两条路啊，第一条呢，你就说你酒精过敏，你就别喝；第二条呢，你就直接给他们喝服。就是以后
这中间没有第三条路，
没有第三条路，就是这两条路
啊。
完了，当时我就说。那我不可能不喝，因为就还是会有点这方面的，就是觉得挺好喝的，那不可能不喝。那我说试试喝服吧，完了给我自己喝服了，然后
自己把自己喝服了。
真的，对，那当时我也傻，当时一共也没喝过太多酒，因为上大学之前，你高中你不可能喝过很多酒嘛，就偷摸喝点啤酒也就撑死了。我就想知道我的酒量
怎么样，喝点啤酒就撑死了，
对，
饭量不行啊。
之后我就那天在我同学，那是个特别有钱的苏州人。
啊，你咋总能认识到有钱人？
对呀，啊，我就纳闷儿，
好厉害！
大学同学
是，啊，
同学也好，
搭档也好，
你那对象也好，搭档也好，
搭档也好，
命好吧，可能命好。他正好刚来之后，突然就跟我班一女生谈恋爱了，就没在几天，大家也没认几天，然后谈恋爱了。完了之后就说那个什么，请大家吃个饭，就请全班同学吃饭。那是我班唯一一次
啊，
全班都在的，就是那一次了。完那天我就想知道我喝多少，我就开始喝白酒，那天喝了两瓶。就我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不到我在喝酒。
你一个人喝两瓶白酒啊？
对，就是我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已经感受不到我在喝酒。
你就是那条狗啊，
那你挺猛。
就是已经喝麻了，就感觉跟喝水的感觉就有点差不多了。
哦，你是喝麻了之后？
对，就所以我觉得我酒量肯定不是说能达到那个高度，而是说我后来实在是临界点可能早就突破了，之后在后面，再醒来的时候，我在我宿舍里，之后我耳朵里边有东西，之后我
不会是我电视机后面那个东西吧？
就是你电视机后面那个东西。
我的妈呀！
对，我当时
你是咋？你是吐出来塞进去了吗？
不是，我当时都不在我的床上啊。我在我宿舍其他人的床上，我第二天问完了说是这样的，说那天你回来你知道怎么回来的吗？我说怎么回来，他说你是被两个同学架回来的，之后你这回来呢一路上只说一句话，是兄弟，当然兄弟，那就那天完了之后，然后他说实在不行你就睡吧，我就睡了，头对头的睡嘛，完了那个哥们不喝酒，
这是他做的最错的选择啊。
他完了之后他就听到我这边咕嘟咕嘟。之后大汉一看，当时那天我很奇怪，我就没怎么吃，我就吃了点西兰花，就他就看我在往外吐菜花，然后就
王俊霖开花，
那是
口吐莲花啊，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死亡最近的时候。
哎，这个真的很危险，
很危险，
这个真的很危险。
对，因为在我们东北喝酒多只有两种死法，一种是冻死，
一种就是呛死，
一种就是呛死。
对
对，当时就是咕嘟咕嘟咕嘟，之后他就发现我了，赶快给我
灌耳朵里吧。
太他妈死了！
你这个爱头爱头帅，还可能把对方给灌死。
赶快赶快就把我掰过来之后，就是那个整个宿舍的人都帮了我一下， 对，当时我就特别感谢他们，就是我
帮你啥？帮你不应该把你清理完吗？也不是把头一掰，然后你就自己留着。
不是不是，他们帮我清理了，我那个床上已经空了啊。对，之后我是睡在我其他同学的床上啊。就他们确实帮我很大忙，我当时很开心，就他们救了我一命，相当于、啊、
是是是。哎，这个确实要提醒，
真是
我们聊是聊喝酒哈，大家在这开开心心聊这个事儿，但是确实第一个是酒精是一级致癌物。嗯啊，这个确实，大家就是我们不提倡饮酒哈。然后十八岁以下，当然就不要饮酒。第二就是说，喝了之后尽量不要喝多，不要出现这种生命危险。
对，就不要想自己到底能喝多少，
对对，
没有这个意义。
像俊林这种要自己测试一下，对吧？
对，但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喝白酒了，就是我整个人就喝伤了。那个时候我就胃炎非常严重，就那一次之后，
再也不仰着睡了
啊。对。再就是反正再就那次时候再也不行了，就胃炎也很严重，就再也不喝白酒。
真是真是、就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我是喝酒的时候我自己身体会给我发信号，就是说诶米粥你要喝多了，就有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我脚趾头开始麻了、就是我脚趾头一抠地诶稍微有点麻酥酥的，我就
知道那可能是对面踩的呢。
不是翘二郎腿翘。
但那我知道我自己今天能不能喝，就是
你还
就是如果
就是来大姨妈就不能喝吗？
不是，
这么简单吗？
因为酒量这个东西跟状态有很大关系。
是是 是
，有人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可能比你平时的量要多一些也没关系。嗯，比如说你喝一口啤的，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就我喝了一口啤的，我就知道我今天好像不能喝了，就难受。
你这状态差的也太多，
就我跟你差不多
啊、
真的假的？
我喝酒其实脸红嘛，
你一直脸红、
就我喝酒脸红，但是我那种喝酒就是我喝了以后不脸红。但我只要喝酒不脸红，哈、那你们完了啊！就这么状态。
就我认识他十年，一次都没出现。
那你就是随
那就别吹牛逼了，
那你就是随身揣个镜子是吧？哎，脸红脸红，你们死
了。对，就你认识安心呗。真的，有这种情况。
我杨哥的意思是不是，我哪天要是脸是白的啊，你们都完了，
对，
你们都有连带责任。我跟你说，
我是脸是白的，我还有哥们脸是黑的，我们就过来给你们整走了、就是。
我第一次跟他喝酒的时候，给我吓坏了，因为他喝酒脸红嘛，而且他最开始喝酒的时候，就可能也没喝的很多，或者没经历过很多酒什么的，就红的比现在厉害很多，然后就我就下我就可能几分钟我就问他要不算了，要不去医院，要不是怎么样，要不回家吧怎么，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但后来我就习惯了，这个人就是喝酒脸红，
就对，哎对，而且如果想劝酒的人哈，你不管上脸不上脸，他总有方法，
哎
啊，不是你比如说你喝酒不上、你看你一点声儿没有，你还说你不能喝 上脸上脸的都
能
喝，上脸都能喝，
每次上脸的人说上脸能喝，
在我们这种劝酒狗面前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经历过有一次那个就是被劝酒，就是被劝的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应对，然后也是一次工作局，然后我们之前那个要去拜访，然后是医院里面的领导，然后过来请吃饭，然后领导叫了院里面的那些护士长，还有什么科室主任，回来喝酒，然后就大家围一桌，然后那些护士长来了之后，就他的眼睛就盯着你，他根本他不望别人，他就盯着你，他整个那个手就一直放在那个杯子上，就不挪动的，就随时准备举起来，
太吓人了，
盯着你，这有个病灶啊。
然后他就从我们的那个老板们开始进起嘛，还有我的小楼都在后面，老板们开始进起，然后就打一圈，打到我的时候。我当时前面喝了一小口就脸红嘛，我说啊我不行，我就那个脸红，然后我那个吃药啊，然后不行不行，然后那个院长开始发话了，这些都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医生和护士，然后他们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咋他妈杯子里面不是酒是他妈葡萄糖是吧？
不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反应。
对，他那话的意思是
死不在，
没有任何反应，
你死不了，
对，你
死不了，你放心，
你就得给我喝。太可怕了，这真的太可怕。
这工作局真的是
挺
麻烦的，
挺麻烦的。对，
是我原来做那个广告的时候，然后我们导演他是真的就是酒精过敏，就他只要喝酒，然后他身上一定会起那个全身都会有疹子啊，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什么都过敏，他吃个芒果，他嘴巴那肿的跟肠似的，他就过敏体质那种的。然后有一次我们跟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物流的行业，然后
你想的是啥？
我想这个东西最好好笑，因为他又开始铺垫了。
我
为什么？
我有点紧张。
你想是不是这个？
我们他妈录个播客也一定要出梗吗？我天、啊！
没问题，没你讲你的。
我不管，不想讲了。我
你讲你的，你吃个芒果嘴都肿成像烤肠一样啊、嗯！
他最怕的就是喝芒果酒，对不对？就浑身又长疹子，嘴又肿。我帮你出梗，对吧？行不行？
没有。但是他就是就工作，他就没办法啊、那天就喝酒，他就必须得喝啊、喝完之后他就那个精神则，然后还得喝，然后我们刚刚聊到就是
给丈母娘叫个车来，他要回家了。
哎呀，今天喝的这个是什么酒啊？这劲儿也太大了，这个
叫个车，
哎呀，这
哎呦，
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多了。多了，今天要不到这儿吧，散了吧。
哎、我要笑死
了。聊到哪儿了？
我们刚刚想聊酒桌上的老狗逼
啊，对对，没说完嘛，对啊，这个敬酒其实是有说法的，就是有技巧的。
什么意思？
你比如我敬酒的话，我就找共同点嘛，对吧？你比如这桌上的九零后喝一个，对吧？
就劝酒是吧？
啊、对，劝酒嘛，九零后你得喝一个吧？这二三三的员工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啊，
对吧？戴眼镜的喝一个吧。东北人是不是喝一个呀？对吧？你就找共同点嘛。
你这样万一碰到人反劝你的咋办呀？
那肯定会被反劝
啊。对啊，反劝你的。
他刚才说那几个他都有。
对啊，
这是实战经验。
我就在想，你这得多吓人，人家反劝你，你不得死啊？
不就一样嘛？就是
其实就是开心。你其实你倒不是说什么劝来劝去，就是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能喝个酒。
对、嗯。但确实在酒桌上，我给我感觉就是身份认同，就很重要。尤其喝，就是你在这酒桌上，你看喝到位。什么叫喝到位了？就桌上有人开始站起来了。
啊
喝着喝着突然有人站起来了，就说明好，大家都有已经有人差不多到位了。
站起来会要干嘛呢？上厕所吗？
不是，就要开始就是绕着，因为你坐在围一圈圆桌坐的话，尤其是我们这种现在这种饭局的话，尤其工作这种饭局，你只能跟照顾到左右的人嘛，对吧？但你比如说你说我要跟对面那个人喝一个，桌子又比较大，那你只能站起来绕过去
啊，
表达你的诚意嘛。
但我爸跟我说，就是你只要在酒桌上你要站起来，开始敬第一杯酒了，
你就坐不下了。
坐不下
了，对，你坐不下
了，是的，
你必须得全场打完
啊、
你打完之后才能坐下。你敬了这个人，那个人说，哎，你咋不来敬我呢、对吧？
对，
所以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啊。
刚那个杨老板也提到嘛，对吧？说老爸说了，你站起来你就坐不下了，对吧？刚俊林也说老爸说你就两条路，对吧？都提到老爸嘛、对吧？你其实我其实也是，我喝酒的时候也是，我老爸就比较能喝。当然懂事以后就被他带去那种饭局啊什么的，也看到他跟别人喝酒啊这种情况。当时我是很反感的，但后来现在当我去喝酒的时候，我回想起很多情景，我觉得哎还是继承了很多老爸的这种，你说酒品也好啊，或者说对于这个酒这个东西的认识也好啊，其实对于我来讲还是有些影响的。我不知道你们跟比如说父亲那一辈啊，他们的那种喝酒的方式啊，或者说他们喝酒给你们有没有造成一些什么样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是习惯了喝酒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听到一些关于我爸的一些传言。
你是
酒桌上别人跟你说的？
没有，
你爸
是我妈和或者说我那个舅舅啊，
见过是吧？
叔叔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跟我说，他说你爸年轻时候很能喝，二斤的量一点事儿没有，
但是你没见过。
我没见过，因为我爸现在他的肠胃啊，年纪也大了，肠胃也不好，所以我很少见他喝酒。
后来在家翻出个陪酒师证来，
没那么夸张，就是他有一次的时候，就是跟我小姨父、大舅、小舅，喝，就一个人把他们仨喝的死死的，全撂倒了那种。但我量就没有他那么多，我差不多也就一斤的量，再多的话我就醉了，就我也没有遗传到他的那个
酒量，不是你传遗传的是他一半的基因，所以就是他两斤你一斤，这不很正常吗？
应该
好科学，好科学。
对，喝到一斤开始醉也不错了，也很厉害了，
对
也很厉害，
挺好的。
但是现在可能是年纪，你虽然要说年纪也就三十来岁，对吧？
对，
俊林年轻一点，
对，快三十了也。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可能跟老一辈相比的话，就是在亚健康这一块会，
咱们更胜一筹。
真的
是，
但颈椎不影响喝酒
啊。但是我现在，比如说我的肠胃
啊，
肠胃其实非常非常不好。
肠胃
就是我现在酒量，我估计就是差不多，就是不会再长什么东西，甚至有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根本喝不了酒啊。我不知道你们酒量这几年怎么样？
我还行，我是可能这个人生下一阶段了，所以我可能要控制一下。
要备孕了是不是？
对
对，
对
还要
有这个可能性
啊、嗯，有这个可能性是，
所以要、
就是、
要
搏一搏，万一能怀上呢？
就是
有这个可能性，
对，
这进不进下阴都还不一定，是不是？这也太可怕了。
对，看怎么喝。
那你呢，哥？
我是每天得喝点
啊，
对，我是每天得喝点，
爱还
是
溜？
我是挺爱喝的，
还是工作？
啊、对我挺爱喝
啊，
对
啊，
是每天都得喝。
对，我基本上你看其实在家办公嘛、嗯、就是在家办公基本上我可能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天的大部分的工作跟会都开完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边要不就开瓶啤酒开瓶葡萄酒、嗯、就开始喝然后可能一直喝到睡觉
啊、
嗯、这样。
哎，我最近也是就是我在公司里面也买了酒就是时不时的喝个啤的或者是我也买了那个清酒啊、哦、我之前一直觉得就喝酒舒压呢其实我是没什么感受的。
你说是啥血压呀，还是啥压？
压力，
鸭子见过没有？大卡，大卡，好不好？但是我最近是觉得，
我这不看没梗吗？
我会，
我多不容易，我的今天，啥也没什么，我就净他妈
完了，
净给上
了，怪我老弟，拖累你
了，
是不是？
累坏了，
别说好几个，一个梗都没有，你看给我老弟愁的，
累坏了。
但我最近真的就是喝点酒，
嗯。
倒不是说能立马的舒缓什么什么或者怎么样、
嗯、
但自己心里面就心理上会好受一些、
嗯、对得劲儿、
会好受一些、
我也是最近、这个、
是吧
我原先就是属于我也不能理就是好多人哎，我记得有人在网上问说酒那么难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谁说酒难喝
喜欢喝
对前提是我们不觉得酒难喝
对我感觉那这个人就跟问香菜那么难吃为什么不能选香菜一个就因为他不觉得酒好喝吗、
哎、
对我以前也感受不到就特别小的时候会让什么长辈说拿筷子蘸一下给你舔一下什么的那种、嗯、你会觉得非常难喝
量太少了尝不出味来
对那个时候我会好奇就是咱们小的时候难免的是吧
但长大
点根烟抽一抽
对
弄点筷子弄点酒喝一喝、嗯、
但长大就是那个什么特别是我干了这个行业之后、
啊、
我整个人就是酒量也不能说酒量见长但是我对于酒的依赖度
会高
会变高很多、
都一样、
是
都一样我觉得工作呀要是允许喝酒真的大家状态都会不一样
啊我们公司是允许喝酒的
提倡
你要不要过来
我申请啊申请去一下
别来养不起养不起我是想说啊就是别勉强自己
对对
对,
对
你像我们有就是脱口秀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看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大家都说他牛逼你看他的东西你看不下去
嗯
你就别看他
对对对
啊
对
你不适合你
对
酒也一样的你如果说难喝大家都觉得什么你也不用你就讨厌酒你就别喝了、
啊、
不喝又不会死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
对顶多没有朋友那不会死
又加梗了
对
这个从喝的东西也是因为我自己就愿意喝酸酸甜甜的
嗯
啊
但是我曾经有一度期间我就很不想承认这件事情，
嗯，
觉得很娘、是吧？
对，我觉得很娘，尤其是就是出去，比如说还
蒙牛优酸乳，
还没酒，对，但没酒精。
哎，那个我也喜欢喝，你们不喜欢喝吗？蒙牛优酸乳？
那怎么说你娘呢？是不是？
没有没有，来继续。
对，就尤其是比如说刚还没就还没认识现在的老婆的时候，比如之前出去约会啊，你跟
谁啊那个时候
女孩子一起，你把嘴闭上啊，就是跟女孩子一起，就是这种你就是要有点氛围啊什么的。你说去个酒吧对吧？俩人往那一坐，人家问说喝点啥呀？人家一看酒单，哎呀我也不懂，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吧。说喜欢什么味道啊？那女孩子说我喜欢一个酸酸甜甜口味的。说好，那给你做一个酸酸甜甜。那这位先生呢？
我要卡尔比斯。
看单子看半天也不懂啊，那时候年轻啥也不懂啊，单子往上说。给我来个男人喝的东西这种你知道吗那时候就很虚荣后来就觉得就喜欢酸酸甜甜的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吧你就包括我们自己店里卖的酒也是我们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的
对啊
就招了很多女孩子来啊
啊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经历但那个时候我刚刚成年然后刚能喝酒、然后我在
那得多少年前
我不在
你
刚成年那得二十年了吧
几乎我想不清了对我不是在欧洲上学嘛、然后那第一次去那个比利时然后我们是两个女生两个男生、你懂的吧然后就去
我懂什么
这懂什么
我懂什么
然后就去
你在说什么呀哥哥
他是说二加二等于四
你这么说我就懂
然后出去玩就人生第一次然后就是坐在了就是欧洲本土的那种西餐厅然后上来那种就是服务生对吧、就可正式了然后就问你要喝点啥他先问的女生然后两个女生都点了酒当时问我然后说喝点啥、然后那个时候就你懂吗就是你根本
我懂
你
的感觉
你说那个时候其实我特别想喝杯可乐
对
但是 但是那个时候当那个服务员就是特别炙热的眼睛看着我，嗯，然后并且那个女生都点了其他的酒的时候，我说来一杯比他们烈的。
嗯，对对对对
对，就这种感觉，
他们
就是你
这个男人该死的这个好胜心，
对，就你一定要点一个就是这种 strong 的酒，就男人才能喝的酒，
是
的。对，然后旁边我那个男生也是特别搞，他同样的就是他其实也纠结了很久，嗯，然后最后那个服务员他还一直就是说，哎，你看其他人都点酒了，说你也点杯什么吧。然后那个男生也是特别的硬气，他说你给我拿一杯干姜水。就最后他没
说，这才是真男人，
这才是真男人，对吧？
所以最后你们谁泡到了吗？
嗯，
喝酒的
泡到
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清醒。
看来啊，酒坏事儿啊。
对，没有，但确实酒可以提供一些氛围嘛，对吧？你想，
对，
你说我把女孩子约到家里去，对吧？嗯，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看个电影，嗯，这时候你说两个人倒杯红酒，哎，氛围就起来了。这时候你说就两个人坐在一起看个电影，对吧？倒瓶干姜水，这个倒杯可乐，这就没有感觉，是不是？
对，
这还是提供一些氛围感。嗯，
但归根究底，聊了这么多酒，其实还是人嘛，对不对？嗯，你跟朋友在一起，为什么想喝酒？是因为你想跟这个人在一块待一会儿，嗯，对吧？你包括说刚刚说的叫姑娘，我们一起去约会，其实也是增加氛围，是你想跟这个人。
对的，对的，对的。
就那天吃火锅，让我唯一一次感受到，嗯，就是那是我唯一一次跟在场谁都不认识的人，
嗯，
一起喝酒。就可能这个氛围不是那么好找，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个氛围可以去试一试，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
哎，这就要给你推荐我们那家店了。成都南路128号的饮料，真的，我们那儿天天上演的就是不认识的人跟不认识人喝酒，
挺好的。
然后喝完之后大家就变朋友了。
嗯，对。
我们那儿最神奇的是有一个客人，他有一天过生日，
嗯，
叫了一帮朋友去给他过生日，
嗯，
那帮朋友里面 75% 是从我们店里面认识的。
哦，
哎，挺好的，
他是真没朋友。
我觉得就是多一些对生活的尝试吧，
对，
对吧？
对对对，
行，反正我酒已经喝完了，我不想再聊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
好？
好，
谢
谢
大家，
谢
谢，
谢
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
喜欢本节目的话，可以点赞、订阅、收藏我们的播客，方便收听最新节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在生活中那些有趣的经历。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是在播客之家新青小酒馆，我们的地方是在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中路612号，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过来呢，有可能看到我们的主播，也有可能看到沪上其他知名播客的主播们。谢谢大家。